向神跟他的话语，这是悔改一个基本的意思，按神的话来接受，而不是按自己的努力。这一次我们在营会，我们曾经提过一个弟兄叫 David Duplessis， 人家称他为 Mr. Pentecost， 是五旬节先生。有一次他碰见那个我们那个《不住增长的信心》那本书的作者 Smith Wigglesworth， 那位充满了圣灵的大能的那位神的仆人，那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David 这个年轻人就问 Wigglesworth 弟兄说：“怎么样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个老弟兄只给他回答两个字 ：“Don't try。”我怎么样可以讨神的喜悦？他说：“你不要尝试，你不要自己尝试。”那意思就是你不可能，你不可能说我立志我现在讨神喜悦。我想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都不要立志，但是除非我们认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需要依靠主，那就是悔改的意思。悔改，有的人悔改的意思不是这样啊，他过去侍奉偶像，现在他信了耶稣，卷起袖子来，好，现在看我在教会里面好好干一场。不是的，不是这样。有的人他们曾经在世界上有名望，可是他们以前没有认识主，现在他们悔改信主了，很快他们就把他们所有时间都花在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做很多的事情上面。可是这个要小心，有的时候那不是完全的悔改，对不对？我们最首先需要生命有一个真实的转向，那我们真实的要按神的话来接受神的道路，而不是按自己的努力。你知道悔改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悔改这个字，你们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个悔改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原来的意思是想一想，以后你晓不晓得，就叫你想一想嘛，就驻足而思啊，停下你的脚步想一想，停下你的脚步想一想，这就是悔改的最基本的意思，你了解吗？所以这不是说过去我往那个方向走，现在呢我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叫做悔改，不是的。悔改的第一步不是换一个方向，悔改的第一步是什么？停下来，懂吗？因为我们的罪不是我们走错了路而已，我们的罪是我们偏行己路，照自己的意思行。所以你以为往那个方向是不对，难道往这个方向一定对吗？我过去礼拜天都是去看电影，现在换成礼拜天来聚会就对了，不一定啊。礼拜天是要来聚会，但是礼拜天来聚会的人不一定真悔改，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必须先停下来，要去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去聆听神，要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那是悔改的基本的含义。停下来想一想，它的原文有这个意思，它用两个字合起来，一个 after， 一个是 think。 after thinking 也许会这样讲，但你想一想以后，那个叫做悔改，就停下来想一想。当然悔改包含的一个意思就是除去各样的拦阻，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这样，他要除去拦阻，他要使人的心预备好能够领受救恩。因为在这里提到，如果他们真的悔改，他们把大小的山冈都削平，高高低低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改为正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他说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神的荣耀就要显现。先知以赛亚那么清楚的预言这件事情，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也是讲到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救恩，就是这样。而这句话其实是在总结了前面39章西西家王跟亚哈斯王他们的经历，你知道吗？神允许他们经历很长的时间，好像没有立刻拯救他们，经历仇敌的威胁，经历各样的不容易的事情，经历软弱，要叫他们真实的把那些不对的都改为正直，改为平坦，预备好，然后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那是悔改的真理。所以你除去那些拦阻，它不只是除去一切的罪跟不完全，而是要除去那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领受神的救，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显现的各样的拦阻。 所以如果主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就悔改。所以我们的悔改不是每一个人都坐下来好好写所有我犯过什么罪然后我要改。如果神特别这样带领你，有可能你应该这样做，因为那是神带领。但是如果神并没有特别带领，我并不觉得悔改的意思是我们要做这个事，了解我意思吗？我们应该正面的说，神的国近了，耶稣基督靠近我们的主来了，所以我们就转向神，像撒该一样要去看主。当我们这样去看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拦阻，对不对？众人不让他进来，他有没有说哇那今天不要去了？他没有，他想办法爬到桑树上。那个步骤已经是悔改的一部分，你了解吗？他要除去他能够看见主的拦阻。所以有的人他们有可能需要改变他们生活的习惯，过去他们从来没有习惯在礼拜天来聚会，现在为了要追求主，他们一定要来，那就是悔改的其中一个步伐，了解我意思吗？也许有的人他们发现，当他们要这样进到神的面前，要经历神的显现，要天国近了，可是我也要进入的，有这个动机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件事情拦阻他，也许阻止出他的亏欠一个罪来，那他就发现他要进到那里，他必须做什么事，要认罪，那个就对他来讲，那就是悔改，了解我意思吗？你晓不晓得有许多基督徒并不是借着认罪得救的，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悔改能够得救的基本的道理不是认罪啊，基本的道理是我们知道神的国近了，我们要来领受那个圣灵的安慰，领受救恩，要来遇见主，要来寻求他，而什么东西梗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要把它除去，那叫悔改。有的人是他一定要认罪，他才跨得过去。也许另外一个人呢，他们一听信福音，一听赶快信，他们就得救了，你知道吗？有的人是这样，那个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预备好，因为他们已经过去，也许在最终他的良心已经有一个责备在他里面，他自己不自觉的一种空虚，一种渴望，很可能那天他进到聚会中坐下来，一听见福音，他立刻就接受了，他就得救了。就像也许好像去年我来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格林汉布道会，是不是格林汉？也许不是格林汉布道会的故事，可是格林汉博士讲的一个故事，提到一个人，他就是这样，他原来早上起来就去酒店喝酒，后来他有一天走进一个聚会就得救了，第二天那些他的老相好发现说，他的马怎么拴在教堂门口，平常都拴在酒店门口的，所以等他出来就说，你把马拴错地方了，他说没有拴错地方，从此以后我的马不拴在酒店门口，要拴在教堂门口。所以对他而言，悔改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什么？马拴在不同的地方了。你也需要把马拴在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你的生命的那个着重的点，那个常常吸引你注意的东西在哪里？那是你悔改的意义。还有有的人，他们要进到神面，他们拦阻，可能你想不到的。像这一次我在营会看到有些姊妹们都穿得很漂亮，有一些叮叮当当的一些饰品，他们一样可以到前面来，被圣灵充满，很喜乐的样子哈。可是另外有一些人，有可能有一些类似这种事情，在别人看起来那没有什么注意，没有要他们拿掉的，却成为他们的拦阻。Charles Finney， 芬尼，那个美国的大分心家，上一个世纪的大分心家，讲过一个故事。他在一个地方，他遇见一个女孩子参加聚会，非常渴慕看见别人进入那个复兴的浪潮，他也很渴望进到那个神的国度的丰盛荣耀里面。他总是进不去，祷告参加聚会，每一次到前面来跪着等候主，都得不着。他祷告主到底什么拦阻？他每一次一祷告，他就想到他头上一个小小的一个花饰，一个饰品。那么有什么女孩子都会弄一个像那样的东西？ 所以他没有在意，可是每一次一祷告就想到那个，最后他就下决心，他说管他对不对，反正这个常常搅扰我的心，他拿起来远远的一丢，就那么一丢，他就遇见主。我的意思不是从此以后你把身上所有的花式拿掉就遇见主，可是悔改的意思是先停下来，不是说哦别人这样做我就跟着做，不是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也许有的人要放下的是面子问题，像我刚刚讲的 Charles Finney 本身就是要放下面子的问题。当他寻求真实的遇见主的时候，他进到树林里面去，他要好好的祷告，可是他走到很深的地方要跪下来祷告，后面有一点声音，他就赶快回头，他不要人家看见他在那里祷告还跪着。这样两三次以后，忽然一个光照临到他，说你这样一个罪人还怕人家看见你寻求救恩啊，所以他就放下他的面子，就大声的呼求神，就是那个时候他就遇见主，他觉得那个神的灵好像满到这个地方，满满在他里面，他还没有让他释放开来。你有没有经验过这个？有的人他们好像被圣灵充满了，可是好像那个灵没有释放出来，所以有时候在表现在服事或者在祷告或者什么上也不太有力量。所以你刚开始有一点这样，我说他的例子也许会对你有一点帮助。后来他回到他的律师事务所，安安静静的工作，里面都满满的，什么都不能多说话。到了中午要休息，他的同事去吃饭，他不要去吃饭，他留下来拿起他的琴要弹一首诗歌，音乐一响他就开始流泪，他不敢弹了，他里面是满的嘛。然后一直熬到下午下班，他把他同事送走，他那一天不想回家，要留在律师事务所祷告。他说他把门一关一转身，他就觉得他面对面站在神的儿子面前，他跪下来，圣灵大大的浇灌他，大声的赞美，大声的哭泣。就是那天他不但得救被圣灵充满，从那天开始借着他带起复兴的浪潮数十年之久。当然他前面有很长的时间预备，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已经很满，你需要有一个释放，你知道吗？也许是起来赞美，也许是说方言，也许是别的。所以他放下面子的问题，他就得救了。所以悔改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你了解我意思吗？悔改真实的意思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转向神跟他的话语，不要按我们的意思，然后主要显现。可在这里讲到主显现，我会在40章停留久一点这里讲到主的显现的时候，讲的话有一点奇怪。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0章6节到8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第7、第8节一起读，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他说当神的道神的话临到，神的气吹在其上的时候，我们想起来神的气吹在其上，那代表神的灵啊，我们不是就都被圣灵充满充了喜乐吗？是不是？这里说当气吹在其上，我们就变成什么？凋残枯干了，你知道吗？好像那个气是沙漠的热风一样，一吹就枯干了。你有没有想过神的道神的气神的灵有这一方面的意义？他来必须先让我们好像枯干了，凋残了，先让我们死掉了，把基督所成全的救赎的工作致使我们的肉体及生命做成在我们身上。主常常需要先做这个，所以有时候圣灵临到我们，是使我们更低下。有的时候在一个服事之前，如果我很确定我的心是，虽然我可以站得挺挺的站在那边，或者坐得好好，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心灵里面是非常低伏在神的面前，我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确据，知道前面的聚会前面的服事一定会充满神的祝福，你了解吗？我再讲一遍了，差不多每一次都是这样。在一个服事之前，当然我们最好不是只在一个聚会一个服事之前才这样，如果我们生活常常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多充满圣灵的能力。可是我举这个例子说明，我经常在一个服事之前，我在那边也许等候主，或者只是坐在那边，或者有的时候我在一个聚会前，像我在自己的教会，有时候我需要起来做一点事，拿一个东西给人给一个人讲一点话。可是 如果在那个服侍之前，我心灵里面感觉到很真实的感觉，我是完全低伏在神的面前，我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确据，知道那个聚会那个服侍一定会神会大大的做工，你了解吗？如果我没有这样，我会尽量放下别的事，我一定要好好再去等候主，或者也许有什么事要悔改，为什么我的心没有低伏在神的面前？因为当神的灵临到我们是像这样，而且神的灵临到我们，神的话临到我们，还不只是叫我们心灵低伏，有时候连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所以自古以来，从旧约时代一直到五旬节，一直到今天，或者这个世纪初五旬节运动开始，都是这样，常常神的灵临到一个人，有时候让一个人被击倒在地上。他们早期的五旬节派的信徒称他为 stain， 在圣灵里面被 stain 被杀掉一样，被倒这样倒在地上。那个目的是神要让我们知道，连我们的身体都是像被致死一样，像约翰使徒约翰或者是但以理，当他们遇见主的时候，他们就扑倒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今天有的人作见，他们有在一个聚会里面，人家为他按手祷告，或者 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忽然觉得好像全身都没有力量，就倒在地上，对不对？神要让我们经验一点像这样的事。可惜有的人啊，他们好像变成习惯，每一次聚会就一定要祷。可是他们祷完站起来以后，他们有没有因此更认识自己是一个被致死的，而好像更低伏在神的面前？也许没有，他们没有真的得到这个启示，所以他们自己有些外面的表现那不够的，了解我意思吗？人不是因为能够倒地来证明现在圣灵做工，不是的，而是你要真实的在里面知道你是有神的气吹在其上，让你好像你原来的己生命凋残了，了解吗？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愿意经历这个，有时候神只好让你生一个严重的病，你才知道你生命凋残，你懂吗？有时候遇到你遇见很苦难，你才会有一点认识你是软弱是凋残的。可是其实神盼望我们不需要这样，借着圣灵吹到我们身上，我们里面灵里面就这样感觉。所以如果常常低伏，你也许我可以这样说，神可以不需要借着像疾病患难像这些事才会使你蒙恩。我不敢这样说啊，有的人他们也生命非常低伏，还是有可能遇见那些事。可是至少我相信神很喜欢我们，不需要借着那些外在的管教，我们的心就因为遇见主就真正的低伏，那是在这里的意思。可是在那里面你就会像我讲的，就有更大的确据，知道神在那里，了解我意思吗？所以真正这样的人，如果他真的倒在地上是真的是出于主，他起来他的生命会改变，会充满了喜乐，因为遇见主，他不会把目标放在下一次要再倒地，因为他已经遇见主，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个都是救恩的起头，要讲到的那个神的救恩的施行的这些事，都是顶要紧的真理，我们应该留意，好不好？可是当了主的道跟主的灵临到人，不是只做这个消极的面，而是要做什么呢？栽种永恒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把那个重拾我们重生的不能坏的不能坏的种子，原文的意思也可以翻译作永恒的种子嘛，不能坏的存到永远的那个种子，就神的道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栽种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有基督的生命种在我们里面。这个过程也许有不同的过程，有的人大哭一场，有的人大声祷告，有的人倒在地上，也许有的人安静，无论是怎么样，或者平静或者热闹的场面，完了以后，如果你身上没有栽种永恒的种子，你刚刚那些无论多么奇妙的经验都空空的，你了解吗？所以你一定要留意，比方我们聚会好好赞美敬拜，唱完诗歌完以后，你一定不要浸沉于刚刚那种兴奋之情里面了。为什么神常常带领我们在那些好好敬拜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你知道吗？要让我们有机会查验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栽种永恒的种子，懂不懂啊？这个很要紧哦。我学物理的，在天文学里面有像这样的事情，在星星里面有一种星星叫超星星，它一个星在合适的一个条件底下，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内聚力，所以它就越 越来越限缩在里面，在一个地方他们称为 collapse， 好像完全的崩溃了，崩溃在里面。如果崩溃的更厉害，它会变成黑洞，就是整个陷进去里面，到一个地步成为那么坚实的一个物质，以至于它的引力非常的大，连光都跑不出来，所以人家称它为黑洞，人家看不出它的东西，光跑不出来，因为质量那么密集，那个引力很大，你知道光也会受引力影响，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讲，所以它叫黑洞，跑不出去。可是有一些星在这种变化的过程里面，因为越挤成一团的时候，它越有一个外张的力量，你知道吗？有一种核子力，有一种外张的力量。那有的时候这个外张的力量跟它达到平衡，有的时候限缩到一个地步，那外张力量开始超过这个内聚的力量，而且是以很巨大的一个差异这样来表达的，它就会来一个大爆炸。大爆炸的时候，那个星在天文学上称为超新星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关于超新星的记载是1054年代中国人记载的。中国有一个古代的文献记载说，那个时候在天边有一个明亮的星体，比月亮还亮，持续有3-4个月之久，大概类似这样。我讲的数字不是顶精确，可是大概类似像这样。今天的科学家认为他们是在叙述一个超新星，而那个超新星今天遗留给我们的就是今天的楔形星云，这是天文学里面的一个星座的名字哈。那个就是像这样，当那个超新星这样剧烈爆炸以后，看起来好像很热闹，全部都散开，对不对？很大的能量，当然比我们的太阳比较大，多少倍的能量释放出来，所以才会离我们那么远，而它你看见的光体比月亮还亮，还大的那个范围，而且还亮。可是你知道，当它这样爆炸，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存留，它会中间通常会留一个东西。如果科学家认为他们理论没有错的话，留一个中子星在里面，你看不见，因为它像黑洞一样，光跑不出来。可是一个非常 solid、非常坚实的一个实体在里面。那今天的科学家经过他们的无线电波各样的证实，他们认为那个楔形星里面真的有这样的例子，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证实了这个理论。姑不论科学上的这些研究，我记得这个让大家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我们应该像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剧烈的，无论敬拜或者侍奉，有这些剧烈的外面的一些经历、一些表现，可是我们里面一定要有那个东西，了解吗？一定要有那个永恒的种子，那个才是你的生命。否则你那些经历无论多么奇妙，那个不是你的生命。而且你如果没有把焦点集中在守住那个里面的种子的话，你那些很兴奋的经历会给你力量一时而已，那种兴奋的感觉过去以后，你很容易就落回软弱里面，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有敬拜以后，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是非常要紧的操练，一次两次不会使这样的操练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很深刻的刻痕，可是长久这样操练就会不一样，这是我们需要这样多多聚会、经常这样操练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神的道跟神的灵有这两面的道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好不好？我们不要偏废于任何一方，它有使我们死的一面，也使我们活的一面。那个火的一面有的时候是很隐含的，开始的时候像一粒芥菜种而已，可是却是宇宙里面最伟大的能力，因为那是神自己真道的种子栽种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重生，把我们生命完全蜕变，使我们这个必朽坏的属血肉的人能够与神的性情与永恒有份。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精髓，不是吗？施洗约翰他的工作不只是传悔改的洗礼，预备百姓的心领受救恩，而且他指出那位救恩的主，是不是？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你不要只想到他叫人悔改、传洗礼、给人施洗而已。他见证耶稣，使徒约翰，约翰福音特别记载这件事。有一次，施洗约翰正跟他的几个门徒走在路上，看见主耶稣在那里。他就指着耶稣说：“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两个门徒听了施洗约的见证，就做什么？就是跟随耶稣。那这是施洗约的第二方面的工作，很要紧的工作。所以我们不是只传悔改的洗礼，我们也见证基督，把人引到主的面前，要使人受吸引，被催使到主面前。做什么呢？叫我们认识神。这个是福音很重要的内容，弟兄姊妹。这是以赛亚书四章在后面的话，我们来看到以赛亚书四章九节十节，请一起来读。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这里就是潘伯伯所提到的那个经文，就出在这里了。有报应，也有赏赐。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接下去的那些经文，事实上后面一大段的经文，都在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讲到神的伟大，讲到神的智慧，讲到神的能力。福音要带来一个结果，要我们认识神，这是福音很主要的内容。你如果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或者是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引用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话，讲到主要给我们立的新约。当然主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我要把他们的，要把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不像摩西，律法是刻在什么石板上面，现在要刻在心板上面。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那个新约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叫我们能够认识神。而认识神当然不只是一次的认识，而是继续追求认识，像保罗一样，他一生一直在追求更认识神。他晚年写腓立比书，他说：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看他也提到复活的大能跟什么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福音的这两面，当神的灵临到我们，当神的话临到我们，有把我们杀在地上的这一面，也有把我们从死里面再带起来，充满了属天的生命跟能力的这一面，是不是？复活的大能，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们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需要，我们得到福音，应该帮助我们持定一条道路，要越来越多追求认识神，这是挺要紧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识神，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真正认识神的人，会成为一个更倚靠神的人。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在哪里啊？说倚靠，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他说：“神啊，认识你的名字的人，对你的名字，那就是对神自己有认识嘛。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跟我讲一遍这句话：“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这个是在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记起来好吧？这是很要紧的经文啊。诗篇九篇第十节。好，如果我们真的更认识神，我们就会更依靠神。一个人觉得他孤苦无依，有一个原因他不认识神。一个人他觉得他软弱无力，寻不着帮助，他不够认识神。一个更认识神的人，他就会更依靠神。更认识神的人不是成为更独立的人，是成为更依靠神的人。还有认识神会使我们成为刚强，这个是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的话，他说：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还有认识神会跟神进入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事实上圣经用好像夫妻一样的关系来形容，那就是一种不但 像朋友一样的爱，像父子的爱，而且好像是夫妻那种会爱恋的那种爱，也许可以这样说。真的认识的会带来像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在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节二十节，那里是这样说的，我读给大家听。何西阿书二章十九二十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还有认识神的有一个伟大的结果，就是永生。圣经什么地方这样讲？我们都说信耶稣有永生，可是有一个地方说认识神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他对天父祷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那里认识，那里用了动词，是一种不是一种过去或者一次的经历而已，而是继续的认识，越来越完满的认识。也就是当我们追求越来越认识神，那就是什么？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主要我们这样认识他。所以如果你像以赛亚书四十章这里，我不读下面的经文，那你提到各样神的属性，他的伟大，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你认识一位大的神会使你的老我消逝，你知道吗？认识一位大的神，老我就消逝。可是你的真我会显出来，你那里面那个真实的生命是神原来造你期待有的那个正确的生命会显出来。可是你必须先那个老我消失，在那个之前你活在老我里面，你自以为是，你自以为有办法从中得救的也会这样，如果他没有让老我死掉。可是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位伟大的神，我盼望你，圣经盼望你更认识到一个地步，你认识他的大，大到一个地步他盖过世界上的一切。如果你认识的神大过世界上的一切，你在世界上无论遇见什么你就不怕了，对不对啊？对吗？你就不在意，你有缺乏神大过那个，你有一个威胁神大过那个。一个真的这样认识神的人，当然就会依靠他，心就会有平安。为什么？因为神大过这一切。你认识神应该要大过你的一切，我刚才讲大过你外面环境的一切，可是他也大过你的一切。有的时候基督徒啊，比较容易接受神大过外面的一切，好像不太讲到神也大过他里面一切。我们里面有一个世界比世界大，你知道？我们有里面有一个世界比外面的世界大，你没有先胜过这个，常常外面的世界你就胜不过。你看一个人可以活在这个自己那里面，世界无论发生什么事，他可以不要管他，就是活在自己这里面。因为那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可是在那个世界里面神有没有比较大？有，神比我们的心大，这个是圣经讲的，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在后面也提到，事实上后面就是这样，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正在遇见苦难，你说神不知道？你正在遇见冤屈，你以为神没有看见？你在遇见的痛苦，你以为神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他说不是的，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就是你觉得你疲乏困倦毫无力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那种感觉里面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也跟我们差不多，一起疲倦，一起在打盹的。好，我们的感觉常常这么，人类，我告诉你，人类哦，堕落以后天生就有那种拜偶像的倾向，就是我们人是怎么样软弱啊，我们的神就是像那个样子。你会发现偶像都是这样的，人造出来的偶像都是那样，对不对？台湾人的偶像啊，会不会贪财？会。会不会嫉妒？会。会不会吵架？会。人所有的七情六欲都表现在偶像身上。希腊的偶像是不是也是这样？ 希腊神话里面偶像都是这样，对不对？希腊所有神话呢里面都是像这样，人的所有的希腊太书五章所写的一切情欲的事，在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些神身上完全有。人造出来的神都是这样，反映人的那些软弱失败。而我们里面，你即使你已经信基督，你并不拜外面的偶像，我们里面仍然有那种灵，很容易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自己疲倦无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神好像也是那样。可是如果你认识神不是这样，你晓得神并没有这样，他是比我大，比我的心大，比我现在的情绪，比所有这些感觉都大，比我的心思大，甚至比我的想象力还大，你就会不一样。你就在那些情绪在波动的时候，你可以安静下来说，让它去波动吧，我要踏上神这个救生艇，管它波浪怎么样，站在那里，了解我意思吗？其实那个救生艇还会随着波浪也在那里摆动，你不怕，因为神在那里，你了解我意思吗？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事情，这就是等候主的其中一个意思。后面就是在讲等候主，不是吗？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个经我们都熟吗？接下来最后一节我一起读，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样你了解吗？等候主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承认我们是在神的化神的灵里面，我们是死的，可是神比我们大，所以管他发生什么事，外面怎么样，我们就是持定主，我们可以安静等候。他创造我们，他也能够扶持我们，他能够维持我们，他也会像牧羊人如养小羊一样，这都在4章里面提到的，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所以认识神使你这样，你就会跟随他。怪不得圣经告诉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在何西阿书6章3节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因为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何西阿书6章3节，他要临到我们，他要把我们带进他丰盛的荣耀跟喜乐里面，这就是赏赐的日子，对不对？我们今天遇见的是一个赏赐的日子，遇见的是一个神给的日子，白白的救恩，我们要去领受，是救恩的日子，是拯救的日子。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救恩的门有一天会关上，在宇宙里面，在时间里面，有一天救恩的门要关上，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里面，也会有救恩的门关上的一天，或者是一个人再三的背离到一个地步，他再听不见神的声音，或者他在地上的年日结束，那个时候都是救恩的机会的门要关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很可能就要决定永恒。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踏在救恩的神的恩典上面，走入认识神的永生之道，那么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门关上的时候，你发现你是被关在救恩之外，摆在你面前的是另外一个门，说踏进这个门的要把一切的希望放在后头，何等可怕，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救恩之后的审判。在以赛亚书40章里面把这些都先讲了，可是这个在后来的篇章里面要更详细的叙述，不但叙述那个审判，也叙述那个赏赐，也许后面的篇章要比较多提到赏赐的这一面。可这并不表示说哇，现在放心了，现在审判过去了，不是的，而是说现在有神丰盛的不得了的恩惠，是他施恩的日子，我们要把握住我们的日子的机会， 因为在这一卷书的最末了的地方，这么荣耀丰盛的一卷书，你知道它结束在一个让人觉得很遗憾的结束里面。它结束的时候在提到地狱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是在讲到救恩的审判，救恩后的审判，了解我意思吗？好，可是今天还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这样更多来认识神。那我今天用掉五分之一的时间只讲了一章圣经，不过我讲的是整个最要紧的一个序言，一个纲要。明天开始我们会也许会快一点讲下去啊。那如果你才刚拿到讲义，或者你原来也没有下一点功夫，试试看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用一点时间稍微把这个讲义看一看，或者这些篇章读一读，这样你来上课的时候也许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好吗？